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事情，不管是弟兄姐妹生病也好，不管是弟兄姐妹在找工作也好，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在彼此纪念，这叫互为肢体，互相关注帮忙。这就是神一个爱的家庭，一个神里面教会应当有的现象。所以今天主把这一节的经文呢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呢我就按着神的感动呢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神所定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好不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4-18，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周报上面呢，你可以看得到啊。帖撒罗尼迦前书5:14-18。好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14-18。来。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感谢主，今天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所以在思想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也在思想我们过去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每次到新年的时候呢，我们在美国有一个风俗哈，就是问你说你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什么你的新年的盼望是什么。当然在做这个新年的盼望的时候呢，总要思想我过去一年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呢也许对我们新年呢有一个新的期许，有一个新的盼望，想说新年我这一年到底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或是要达成什么目标，或是有什么愿景，然后我们的 vision 有什么样子的可以对这个愿景哈 vision 我怎么样来做一个计划。我有这个计划以后呢，我就确能够达到。那我在思想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我发觉到了我生命是不是有进步，我对待我的弟兄姐妹当中是不是有更多的爱给他们，是不是还是多一点的埋怨，还是多一点的关心。我自己在属灵的恩赐上面是不是有进步，在读经祷告上面是不是有更多的亮光，祷告当中是不是更觉得跟主的爱，主跟着主的那个生命有更好的连结，或者我们的恩膏有进步，或者种种的事情啊。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发觉今年确实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自己的灵命确实成长了很多。我真的要说感谢主，因为这都是神的恩典，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的 New Year Resolution 盼望我们就是在主里面有更多的长进，更多的长进。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在个人以及在教会生活上面一些的反省以及一些的提醒，盼望我们在这样的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向我们定的旨意。我们个人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另外在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所以呢我们周报上面写的1、2、3、4、5、6关于就是说教会当中应当如何互相的来对待自己，互相的。那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的，以前我们也讲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过比如说我们不要恶待人，对不对？我们要使邻舍得益处， 对不对？我们要彼此互相帮助啊，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那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呢也针对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里面，保罗使徒保罗他特别对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劝勉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保罗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来学习，到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像保罗所说的，在教会的肢体当中，我们彼此的互相来怎么样？第一，他说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第一个，他讲说不警戒这些不守规矩的人。那我们教会有什么规矩呢？我们教会也就是像是军队一样，原文是那个军队嘛，不守规矩就是说，比如说 有一个班长，我不晓得你们当过兵吗？受过训啊，受过军训。那个班长呢，一个命令，那下面人就怎么样，就是一个动作。那不守规矩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叫你们立正，每天都立正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他就没有，那就叫做不守规矩。那不守规矩，那我们教会有什么规矩？我们教会也不像是传统教会，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到过传统教会去。我以前的教会呢，也不是什么很传统，但是呢，我们的敬拜的程序呢，非常的固定啊，什么时候站起来，什么时候坐下去。如果大家都站起来，你坐；如果大家就坐着，你站着，那就都不守规矩，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在大家有一个一套的一个规则当中，那你自然跟大家都不太一样，那叫做不守规矩。但是事实上来讲，在属灵的原则当中，不守规矩其实很简单。我们基督徒每天就这样跟神有关系，我们跟神祷告，跟神亲近，读他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感觉就不守规矩哦。那这些教会当中应当做的事情，不是只有牧师，不是只有同工，是每一个人，我们要互相怎么样？互相警戒。警戒这个字啊，警戒这个字用到 warning， 就是凭爱心做的，不是像那个在军队里面那个班长啊，哎，你怎么这个样子？你怎么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不行。这个警戒要用爱心来说，在爱心当中说什么？说真理，说诚实话，不是去指责，是给警戒。哎呀，弟兄啊，你读经祷告没有啊？这个牧师最喜欢问这样的话，但是这都其实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生命当中到底跟神是不是越来越接近。还是越来越远。我觉得传道人其实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说帮助弟兄们，帮助姐妹们跟神更亲近。如果说弟兄姐妹不管什么样子的原因，如果说稍微不太跟神接近的话，真的做牧师的，做这个同工的，真的都有这样一个义务要跟大家提醒，好不好？提醒我们这些所谓不守规矩，当然在当时的教会当中，也可能讲说啊，这些可能不圣洁啊，做了坏事。可能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哎，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也许他乱交女朋友，或者是怎么样，那你可能要提醒他，我们所谓的基督在主里面的肢体，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有一个 warning 在那个地方，或者他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恶事，我们要提醒他，因为这是在爱里面，他还是我们的弟兄，也是那些啊，当然在帖撒罗尼迦里面特别讲到那些游手好闲、不肯做工啊，因为当时的教会的背景是这样，真的是有点像共产主义，是大锅饭。所以呢，就是说信徒呢，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彼此真的是互相帮助，你缺乏没有关系，教会供养。但是呢，就是因为有教会供养你呢，他就不做工，所以是有这样的人，那这也叫做不守规矩。也就是说，靠着大家弟兄姐妹的爱， 但是你自己却没有怎么样，却没有尽上你这一份的责任。所以它里面是有那种懒散不做工，而反而是怎么样，爱多管闲事。所以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那我相信我们现在的教会没有，没有这个样子。但是事实上，在教会当中确实是怎么样？这样大家是一个团体，是一个爱的家庭里面。那这些不守规矩的，也就是我们要提死的来提醒，在灵性上面，在生活当中，我们用爱心来包容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就是在教会里面没有这个样子。另外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好像服事方面，好像奉献方面，好像关心方面，这些都是我们教会里面应当有的。那我相信我们在给这个 warning 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爱的原则，在爱心里面，而不是用那个军队里面那个班长好那种指责的口吻，是完完全全要在爱里面做。第二点呢，我们讲到勉励灰心的人。那灰心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他现在可能有人质疑他做了基督徒以后，特别是我们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你可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呢一信主了以后，你的父母来质疑你，你的兄弟姐妹来质疑你，你的亲朋好友通通来说你怎么去做了基督徒。那这边就患难，这边的那个不是那种灾难哈，不是那种灾难性的，是那种灰心，不是那种好像我们在第三章里面都讲了，我们要做患难是命定的，那个患难呢，不是那种 disaster， 是那种好像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临到你，而是指的是在灵性上面灰心了，有人来诱惑你了，诱惑你说你不要来相信耶稣基督。这方面的事情，有人挑战你的信仰，或者你的心情很低落，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像我以前的教会，我以前我们教会了，我有一段时间很灰心，为什么？说起来你们可能会笑我，不过呢，我想跟你们提醒一下，我怎么对我们教会灰心呢？是因为每次见到牧师的时候，牧师不理我。因为牧师没有对脸瞧我，那我就很难过，我以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后来就跟几个人分享嘛，那有些人说，哎呀，亏你长那么大了，牧师没理你，他大概有事情嘛，你就他不理你，你去理他，你就抓着他，哎，牧师你好。所以呢，我就发现到，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我对牧师有一个 expectation， 有一个期待，结果呢？牧师也太忙了，我们那个是两三百人的教会，牧师没有跟着一个人打招呼，所以我对他的这个期望都有点灰心。希望大家如果说看到牧师没有跟你打招呼，请你千万不要介意，就抓着我说牧师你没有理我，那我就会跟你对不起。因为我发觉到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都有一些的期待在那个地方。我那个时候也真的是，现在想想也觉得蛮笨的，所以我们互相鼓励。不要灰心，不要对一些事情或对教会里面认为教会应该这样，教会应该那样，结果教会并没有达到你的期望的时候，你就灰心了，你就想说，哎呀，这个教会，哎呀，真糟，怎么样，怎么样的，心情不好，灰心，不要灰心，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应该互相鼓励。如果弟兄姐妹你觉得对什么样子的有事情不满意啦，或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尽量来跟我沟通。那我可能会跟你有一些的建议，当然我绝对会鼓励你的哈，因为我们是要互相来鼓励勉励灰心的人，希望大家都没有太多的灰心在信仰上面。特别是那第三点呢，是扶助软弱的人，就是讲到他的身体上面 physical body 生病啦，没办法工作啊，就是工作不好啊，就是在在他的那个身体上面 所以呢，很需要大家怎么样互相帮忙、互相探病哈、啊。我不想你们有把医院去探访过，啊，我自己当过病人，躺在医院里面。我去年就是今年了、啊，今年的四月，今年呢四月，今年四月，我也动了一个手术。那就主任是叔叔们来看我，哇，真的觉得好感动。就是躺在病床上面，快要动手术之前呢，牧师叔叔来为我祷告。那时候的感觉就很不一样，就是说有人来关心，有人爱你。那当我祷告完了以后，哎，我以前教会的那个长老娘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哎，跑来看我，也来为我祷告。那个时候，就真的感觉到说啊，真的还有关心你的人，他们花时间约好了就一起来看，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他只是告诉你，就站在你旁边跟你讲说我在为你祷告，你放心的继续手术房吧，我们在这为你来做守望。那个时候，哎，就感觉到。你在软弱当中，还有弟兄姐妹在那个地方在帮助你，在默默的纪念你。假如我们信心不坚固的时候，也有人这样做，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在没有办法信下去这个我们的耶稣，或者我们生活太苦的时候，以致我们病了的时候呢，都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怎么样？来鼓励、扶助我们软弱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在病院里面动手术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弟兄姐妹的爱，非常非常感动。所以呢，我在想说，我们家是当中有病的话，哇，那我也就知道了为什么。探访、探顾到医院去，特别是在医院当中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了这么一点点的温暖，我们的信心就增加很多。真的，我自己亲身体验，所以掉过头来的时候呢，啊、哦，我明白了，真正的明白。第四点，我们看到要向众人忍耐，我们人总是有情绪。我们不是完人，我们不是完美的，也许对我们人都有个完美的期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不是完美，我们总是有脾气，总是有情绪，总是有正好在情绪低潮的时候，那刚好给你看到，也许发了一些怨言，也许讲一些的不好听的话，是你觉得很不好，所以请大家忍耐。他保罗在这里特别讲说，要向众人忍耐，每一个人忍耐，不是只有单单一些你喜欢的人忍耐，乃是众人忍耐。我们可以对一些喜欢的人，我们可以比较有什么样大的这个 tolerance， 一个忍耐在那个地方。我们对一些不太喜欢的人，他只要一点点的不合你的心意，你就怎么样，你的情绪就来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说，要向众人忍耐。我们可以真的学习要向众人忍耐。他的意思就是说，向众人忍耐是可以怎么样，可以立定这个意思，说不要不忍耐，对这个人要忍耐。忍耐的力量从哪里来？忍耐的力量是从上帝而来。要忍耐来对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以前学这个 counseling 啊，学那个辅导的时候，哦，我的老师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用英文讲，他说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他说会伤害人的，是被人家伤害过，所以当一个人情绪上，他的言语上挑拨你、挑战你的时候， 我的老师说，他是一个心理学的博士，他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看他后面，他会要伤人，就表示他受过很大的伤害。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你看到弟兄姐妹他伤你，他言语得罪你，你要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受伤。凡是有这样子会用话语上使你感到很不舒服的，他里面怎么样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他受伤，所以你更要为他祷告。所以在你发脾气在反击之前呢，你要赶快思想一句话，他已经受伤了，他是我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他祷告，我要为他的忍耐，我忍耐他是为了在主里面爱他。因为人总是有情绪，情绪是需要处理的，情绪来的时候已经不是生理的问题。这些话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在同工训练后一直在重复，如果人在情绪当中的时候，生理是生理已经不是问题了，你必须要处理。他有一个比较激动的情绪，用爱啊或恨啊或那种情绪在了之后呢，你就要跟他讲生理，他听你进去。情绪会怎么样？会掌控人的。我呢，有一天到已经快准备好了，我讲到情绪文，我要用《使徒行传》里面一些的例来跟大家讲，情绪充满我们人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会暂时失去作用，我们情绪会把我们控制住。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股票 crash 的时候，在股票大跌的时候，那种惊恐，对不对？那种惊慌，每天叫，每天叫，你怎么样？你的情绪就被怎么样抓住了？你手上的股票，2001年的时候，股票从哇这么高点，去一路掉了。我想说，什么时候反弹我要卖掉，反弹一下，又跌下去了，卖不卖啊？真的是很那个。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理性了，我跟你说，所以呢，理性呢已经没有用了。那个时候是惊恐，到最后怎么样？通通把它卖掉。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没有理性，那段时间呢，股票在涨的时候也是没有理性，跌的时候也是没有理性，惊恐、惊慌。那个时候你做的决定是情绪在指导，情绪你怕，所以把股票卖掉，就没想到也许那个是最好买进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理性都没有用啊，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那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呢，我会讲到一些情绪管理上的问题。那这个从使徒行传里面会看到，那个时候像大贝拉，他们就卖了钱财嘛，他也有情绪上面都胜过了他的理智啊，变成了七孔圣灵的事情。那这个我们以后再来分享。第五项就是指到那个不要以恶报恶哈，那对方恶待你的时候呢，那你不要用对方的方式来回报他。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别人情绪来伤你的时候呢，你也不要以情绪来伤他。结果两个人怎么样，就越来越斗越凶，越斗越凶，变成不可收拾。不要以恶报恶，别人怎么样对待恶待你，我们总是要原谅他。那如果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更是应该如此，因为我们神的家里面就是本来是应该互相爱。但是如果是教会外面的弟兄姐妹恶待你们之后，我要请你们看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好，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 22-23节，路加福音第六章22-23节，假如是别人呢、来恶待你的时候，你来看看圣经上怎么样的说哈。第六章22-23节，我们找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哈。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怒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当别人呢，因为你是基督徒哈，或者是你跟他传福音，或者是他知道你是基督徒，然后怎么来恶待你，来怎么样恨恶、拒绝、怒骂、弃掉，他们以这种恶来待你的时候呢，圣经上讲说，你们反而要欢喜跳跃，我们反而要感谢赞美主，我们得福的时候到了，你尽量骂吧。你今天恶待我吧，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个很阿 Q 精神，对。但是圣经的话就是这样，别人恶待你，却正是我们得福的时候，感谢赞美，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是因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因为他不管是什么原因拒绝你、弃掉你的名、怒骂你，特别是骂你基督徒怎么样子的时候，当然你不是说做不好，而是他说你基督徒如何如何，不管怎么样，但是他骂你的时候，他恶待你的时候，却是我们得福的时候，却是我们得福气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说做基督徒啊，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做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别人怒骂你的时候，耶稣说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应该欢喜跳跃，非常阿 Q 精神，但确实神的真理。我们再看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的17-21节，罗马书十二章17-21节，罗马书十二章。好，我们一起来念：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也就是在我们第六点要常常追求良善的意思，就是不要以恶善恶，不要以恶待恶，要以善赦恶，赦免他们。那这个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我们基督徒时常要记得的一句话。因为神看顾每一个人，我们生活上每一件事情，每一天神都在看，什么人对你不好不公义，在你的身上神都纪念。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意思就是说神看顾，神知道每一件事情，知道我们每一个受到的冤屈，但是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人不要为自己伸冤，意思就是这样。你不要去，我们说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instant justice，立即的报应，立即的怎么样？立即的公义，就是你打我一拳，我也要打你一拳。但是圣经上的教导就是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人恶待我的时候，我要以善胜恶。他饿了怎么样？给他吃；他渴了，给他 喝，因为我们这样做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意思就是说，不是在他头上烧，意思是说，你这样对他做的时候，他良心发现怎么样，他会羞愧，他会羞愧，他会说你基督徒真的是有神的怜悯在你的身上。我们在为基督做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以恶，不要以恶胜报恶，反而要追求良善。最后就是寻求神怎么对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对待人，这是一个比较积极啊。我们前面说对众人忍耐，忍耐就是不发作。第二个是不以恶待恶，更高一层，你怎么恶待我，我不去恶待你。第三，更高层，我以善怎么样来对待你，你对我不好，我反而对你好。那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这简直是懦夫软弱者的行为，但是这却是神的教导。我想说，忍耐，不以恶回报恶，反而怎么样？以善胜恶。你这个三个层次，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肢体当中更要如此。虽然这最后这三个原则呢，也可以对待我们教外的一些朋友们，但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更是要如此。我以前的教会当中，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以前的一个牧师离开的时候，我非常生气，他把我们教会三分之一人带走，没有经过大家的同意，非常的生气。那个时候，我们说一些血气的话，甚至还写信，我也收到了写信，那非常的生气。后来我们长老就说，祝福他，我们不要以恶待恶，祝福他。我们后来他们离开以后，离开了一年，我们夏令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我们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来聚会。所以他们分开以后，我们长老就说跟他们一起下营会，就邀请他们回来。然后我们很生气啊，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说，我没有办法面对那个牧师，我没有办法跟他 hug， 因为他对我们教会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我们在这些筹备的过程当中，我们跟他的弟兄姐妹一样和平的相处，一样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到最后，我们在一起有一些的分享 fellowship 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哭成一团，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牧师拥抱。那牧师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第二年还是有弟兄不能够放过，第二年我们下个月又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情。第三年以后，我们两个将会和好，因为我们的长老，那个时候的长老，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以善报恶，我们这样挽回了所有的弟兄姐妹。因此我们教会在那时候的教会，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并没有造成怎么样继续的分裂，我们反而祝福这个教会。现在这个教会还是很兴旺，感谢他们。不管说这个以前的牧师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在主里面忍耐他，不以恶报恶，反而以善报恶，结果我们挽回了整个教会，他们的教会可以继续的受到神的恩典。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弟兄姐妹。在湾区里面，我看过很多的教会一分开以后，彼此老不相往来，很多。但是我们教那个时候的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恩待的那些，结果奇妙，有些弟兄姐妹就回来了。他们那个因为误会，他们也跑回来。那有些人当然也就离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教会这个层面上面，我们并没有以恶待恶。所有来 check 我们啊，就是说来检查，来问我们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闭口不说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没有讲得太 detail， 完完全全就是为了这个牧师的面子，整个其他教会同工的一些人，他们可能我们就是。那时候长老跟我们讲说，不准说就是不准说，很多内部的秘密通通都不说，只说他们离开了，祝福他们。但是里面有多少的忍耐，里面有多少的冤屈在那个地方。但是深渊上我必帮你，但是我们也都是赦免，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和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教那个时候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很好很好的一个见证在那个地方。好，这是在讲到教会的层面上面。那下面我们有三项，就是关于自己的作为，特别这个是讲说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其实这三项就是这个：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前面所讲的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互相的，不是只有牧长同工对弟兄姐妹，是所有的弟兄姐妹彼此，对不对？我们警戒不守规矩的，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向众人忍耐，不可以恶报恶，要追求良善，这些都是互相的。那么关于自己呢？自己，我们自己就是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来谢恩。什么叫做常常喜乐？我们刚刚有唱，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主所赐有应许，对不对？凡事都有应许，所以现在不愉快，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没关系，外物都有应许，生有时，死有时，健康有时，生病有时，常常喜乐。我们在主里面是大有盼望的，在任何场地、任何实地。都能够喜乐，甚至在患难当中也不例外。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有一段话，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了，就该怎么样喜乐，然后怎么样富足的弟兄降卑怎么样也该如此。意思就是说，我们卑微的弟兄升高，哦，很好啊，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太棒了。也许以前呢是一介平民，突然大家都喜欢你，把你选做一个市长，太棒了，很好，非常好，很喜乐，感谢赞美，苍天有眼。然后呢，富足的弟兄降杯的时候，啊，哇，完了，这样没希望。他说富足的弟兄降杯怎么样也该如此，高兴喜乐，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在台湾有一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王建轩，他我不想认识他，他以前当过台湾的财政部长，他是说他不当照样常常喜乐，他也是很喜乐，他当了也是喜乐，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真的是蛮有操守的一个基督徒。在有位置的时候跟在没有位置的时候没什么差别，常常喜乐，不做财政部长照样常常喜乐，不管怎么说什么样的时候都是喜乐。找到工作，工 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很喜乐。失业的时候怎么办？也是喜乐。我在1994年的时候，我记得也是2月份，啊，我的公司呢把我累掉。我的老板是谁呢？我的老板现在在基督之家当长老。那他有一天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我们公司现在经营情况不太好，你跟我之间呢，有人要离开，我们决定是你离开。”OK， 我说好，感谢上帝。那一天中午呢，跟弟兄姐妹，就我们组里面几个人约去吃饭。吃饭呢，我就到原地地方，我没跟他们说吃饭。那天最后一天，他当天讲完的时候，他就说：“你今天要离开。”OK， 好，今天离开。结果我们去吃饭，照样呢，完完全全在我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晓得这件事情。吃完饭回到办公室以后，我在整理我的东西，然后跟我出饭去吃饭的那个组里面的那些同事呢，就跑来说：“啊，稍微有一点 no。”今天是你最后一天，他说你我不知道，我说那我知道，我知道你都不知道。他说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我说 because I have joy。 我说因为我的喜乐在哪里。我真的在吃饭的时候，我那时候还记得很清楚，我们跑到越南店去吃那个炒肉东西，完全他们看不出来我那一天最后早上来刚刚得到这一张，他们一点都没有看，我们还是谈笑如昔，但是他们非常的压力。他说要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骂这个公司，对不对？我一定说来，很多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一点都没有。他们非常的惊讶，他说这个你很不简单。我说不是我也不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爱，富足的降杯也是。我记得那个我的同事是一个月亮，他非常的尊敬我，非常的就是说，他说你到哪里去，我到跟你去那种。他那个时候非常舍不得我，因为我非常的照顾他。这是1994年的事情。那2004年，就是去年，
2005年，
对不起，2005年，我现在还可以讲去年。去年我离开公司的时候，我最后一天离开公司的时候，也是我最喜乐的时候。我上个礼拜才跟我那些离开将近2年的同事又开始一个聚餐。聚餐的时候呢，他们非常非常想念我们组里面的那个8月，我做他们的主管，他们最早都跟了我5年时间。那这个在 HiTech 那个高科技的公司里面，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我可以跟他讲，我的组里面每一个在我下面跟我工作至少是5年，在5年当中呢，他们不愿意去别的地方，他们还跟我，因为我非常照顾他们。我每一个月带他们出去吃饭，我配，也就是公费，我每个月都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带他们出去吃饭，从来没有间断过。公司有什么压力，我扛着；公司让他们加班，我说不。我因为不愿意让我的部门加班，结果被我的老板写了一个 warning。我就是因为这样被雷了。真的是这样， 我得罪了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人，因为他跑去跟我的 VP 开会，所以从此我就进入黑名单。因为我拒绝，我说我们已经太累了，辛苦了，不要下班。但是他每个人都跟我很明。那上上礼拜我们聚餐的时候，还在想说以前的日子多好，因为我非常照顾他。他们很希望我在哪边找到工作，他们就要跟着来。我在这里等你护照，等着护照，等着时间到。他们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都跟我讲说：“你到哪里去，我要跟着你去。”拜托你把我害了出去。但是我说没办法，对。他们还是非常怀念。他们比较他们现在的 manager， 他们差太多。公司发生什么事情，他的现在老板也不跟他讲什么事情。我总是跟他讲说，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我们新的方向在哪里？我跟他们沟通，我几乎每一天都跟他们有交流。我说你们是我最宝贝，我最 treasure。我帮助他们，他们要学什么，我鼓励他们。要上课没问题，要做一个新的 project 没问题，我帮你争取。我走的那一天，对极了，我的照片还在留着在里面。他们说，你走的时候怎么这么极了？我说因为我进来了。两年以后他们还怀念，我说明年还要再来聚餐。不管怎么样，他永远记得我。虽然他有我们组里面有五个印度人，五个印度人，三个中国人，非常悲伤。不管他们现在在哪里，都要跟我联络，因为我非常照顾他，因为我喜欢。没有工作照样非常的 happy。有人生小孩很好啊。没生小孩怎么样？照亮极了。我没有小孩，我跟我太太非常喜欢有小孩。没有小孩有小孩，没有小孩的极了，有小孩有小孩的极了，没小孩的可以去玩玩你们有小孩子的。然后呢，这个需要换尿布的时候，哎，赶快把它退还给妈妈了。常常喜乐，这是一个秘诀。这边讲要常常喜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定义如此，因为神要我们定义常常喜乐。喜乐不是自己来的，喜乐是从神来的。假如我们弟兄姐妹没有喜乐的话，我们可以跟上帝要，上帝你说要常常喜乐，我喜乐不起来，求你帮助我，是你的命令，是你的要求，我办不到，我的力量不足。主啊，你来帮助我，常常喜乐。喜乐不起来，多读圣经。你要我喜乐，我喜乐不起来，主一定要帮助我，主他一定会帮助我，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定的旨意。主啊，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但我喜乐不起来，你要帮助我，主一定帮助我。一定帮助你，弟兄姐妹，他一定帮助你。没有喜乐，跟他要，让这句话成为我们生活上面的事实。Joy, enjoy, enjoy。无论任何的环境，没有工作，失业了一样；有工作了，大房子了一样。在主里面，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是与神经常保持亲密的交通，过着一种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为自己、为家庭、为教会、为国家不住的祷告。我在做牧师的时候，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做《祈祷的法传》的一点，他在里面呢就警告所有的传道人。他说传道人你可以准备一篇很好的讲道，每一个礼拜天主日讲台的时候你可以讲得非常的漂亮，你的解经 perfect 完美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祷告的话，那么你只不过是像一个想着你想着法想着我想着法一样，没有爱，没有一个属灵的能力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在那边警告传道人，一定要祷告，不祷告就是面目可憎，不祷告好像一个没有属灵呼吸的一个怪物。所以呢，看了那本书以后，我最近呢，我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盼望是每一天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所有的弟兄，我探讨过你们的问题，你们所担心的，你们所盼望，我常常的问你们。你可以说这是牧师的 job， 不管是不是 job， 我就是这么做。你可以放心，我常常来为你们征战，常常的祷告。你们有需要担心的所有的事情，你的病，你对小孩子的期待，夫妻的关系，你们的牧师在为你们祷告，迫切在为你们祷告，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是一种常常的事情。约翰福音说，像怎么样，像葡萄树跟枝子之间的关系，枝子离开葡萄树就枯掉了，就可以被丢到外面踩在地上。常常的祷告，没有与神的连结是没有力量的，结不出果子来。祷告就带领我们进去与神一个紧密的连接，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走 PSD， 叫做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 传福音医治释放。我天天在祷告，主啊，兴起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属灵征战战士，我们要做 PSD， 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教会，我们的国家正在打仗，伊拉克还在打仗，最近撒旦胡森被怎么样 execution， 哇，感谢上帝。但是我们还是有许多的我们的美国的这些军人在那边丧命，每一天几乎我在为他祷告。我们时常在为这样的事情纪念，有时候祷告到最后变成了是方言祷告，太多事情了，主啊，你知道这些事情，不然到时候就特别最近几天太太不在家，时常祷告，非常有趣。回来，我太太回来要跟他分享怎么祷告。凡事谢恩，使一切的事情，无论大事或小事，顺境或逆境，快乐或痛苦，全部都是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一位女作家叫做迪兰，我想你有没有知道迪兰女士？有没有知道？知道哈？对，网络也知道。迪兰女士写了很多书，她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的作家。她自己是一个师母，但她的先生很早过世了，她抚养了四个小孩。那迪兰女士在前年过世，那她住在夏威夷啊，夏威夷我跑去看她。但他过世前一年的时候，他还自己开车来接我们。后来我才知道我跟我太太去夏威夷玩的时候，他抱病来接我到他家去，哇，这是很不容易。那迪兰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一次在开车，他80几岁开车，他开车在那个 parking lot 里面撞到那个帕丁纳的柱子，撞上去，他就很气馁，他说：“哎，主啊，我今天要赶着去聚会，你就让我撞下那个帕丁纳。”他就开始有点灰心，他就有点难过。所以你们没有保守我，你们让我撞在这个地方，我赶着聚会，那现在怎么办呢？他就很气馁， 然后突然呢，他想到这一点经文，要什么？常常觉得不住祷告，但是些人，他说主啊，我谢什么东西？只有你猜他感谢什么事情？他说。主啊，你叫我感谢，要凡事谢恩。我现在还感谢主，我感谢什么？我现在撞车了怎么办？我感谢什么事情呢？你看啊，他说什么？他说我感谢主，我是撞上树，不是撞到人。我感谢主，没有撞到人。OK， 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感谢主，是我撞到车子，我自己没事。我为我健康感谢主。第三，我没有跟他撞到别的车子，我要去赔偿他们，感谢主。第四，我再开开，主啊，感谢主，我的车才可以发动，感谢主，我要继续出去。凡事谢恩，他就是这样谢恩。他说，凡事谢恩的意思就是说，好像看似是一个车撞不好的事情，但是怎么样？我还可以为这些事情感谢，这些感谢越感谢怎么样，他就越喜乐，他越喜乐，继续开着车怎么样，就跑去聚会，就这么简单。他就是凡事谢恩，他也相信神在这件事情上效劳他。我们可以为一些不好的事情谢恩，出了车祸，我们也感谢，不管说发生什么样的。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撞到人，我还是感觉就更加提醒我开车要小心，开车要小心，不要随便的开车。那时候年纪比较轻一点，但是现在有时候开车也是蛮莽撞，但是就是有神的保守，神的保守。我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记得不爱神的人就没有得到益处。要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爱。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我们把所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relate 到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夫妻之间的关系，儿女之间的关系。工作上的压力，教会里面也许有人对你不太好，或者是朋友之间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事情让你愁烦，让你觉得没有意思。但是这些都不要紧，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人总是在每一件不好的事情上面，总是有一些功课在教导你。假如我们忍受了这些苦难，忍受这些痛苦，还没有学到功课的话，那真的有点白白受。每一次有一些苦难、不好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祷告求问神说：“神啊，你到底在这件事情上，你要叫我什么？你到底要我学什么？我如果没有学的话，那我真的是白受。所以一定要祷告一个问题说：神啊，到底我应该学什么？我什么地方还不够好？”或者什么地方你觉得我需要改进的，主你要告诉我。我相信主一定会跟你讲。感谢赞美。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总是有许多的难处，家庭里面、朋友之间，就可以指出很多的事情，自己的公司、工作、朋友之间太多了。但是我们也可能，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别人的难处，别人成为你的难处，你自己也可能成为别人的难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的忍耐，我们彼此之间怎么样，以善报恶。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对他好，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也应该爱他们。最后以上帝为乐。以神为乐的人能够常常喜乐，凡事经过默祷求问神才回应，就看见神施恩的手，我们就能够不断的感谢神。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 神所定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所要求的三件事情，就是常常几个不住祷告三四戒二，而这三件事情是连在一起，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喜乐，喜乐就真的会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祷告出来的回应呢，我们就可以凡事感谢，凡事感谢，看到神的恩手的时候，我们常常喜乐，又一起祷告跟神连接，哦，又凡事喜乐，又连到，我又可以再继续喜乐下去。这三件事情其实是一体的，喜乐、祷告、谢恩，喜乐、祷告、谢恩，喜乐、祷告、谢恩，这三个字其实是你有看到 come together 在一起的，有一就有三。有三个原因，盼望弟兄姐妹真的能够享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失去工作没有关系，上帝爱我，上帝不会撇弃我，把我们的 trust， 把我们的信靠放在我们的神的当中，失业没有关系，失去了什么东西没有关系，上帝知道。我的生命已经交托信靠在神的上面，我的生意不好，我跟人吵架没有关系，上帝知道。朋友对待我不好没有关系，上帝知道。他说深渊在我，我必帮你。以善胜恶很不容易，可能要吃很多的苦，但是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忍耐，而且一直忍耐下去，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是公义，但他也是慈爱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做的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神你自己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把这样的旨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你帮助我们在无论在任何的事情上面，都是有这样三样的一些属灵上面的祝福，在这三件事情上面。主，我们喜乐不起来了，求主你将你的喜乐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没有办法祷告了，主啊，你将祷告的灵也倾倒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没有办法感谢感恩的，主啊，你也将感恩的心、感恩的灵放在我们。让我们真的被你活泼起来，让我们真的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主，我们力量不足的，你来掐尖我们，帮助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愿意摆上弟兄姐妹，保佑我们明年整年都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了 New Year Resolution，你的新年的盼望，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加添我们，真是出于你的旨意的，主啊，你来祝福他们，让我们真的走在神你的旨意里面，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互相看顾，互相的帮助帮补，灵性上面的也好，实质上面物质上面的也好，也帮助我们互相的体恤我们的肢体，我们愿意来忍耐，愿意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以恶报恶，反而来恩待他们。因为主，你怎么样来恩待我们，我们也愿意怎么样来恩待别人。主，我们有多少的受到你的恩典，我们也愿意这样的恩典能够倾倒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主，感谢赞美，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你的恩典，在你的看顾当中。包括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主啊，就来接近我们圣灵的殿，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健康的身体好来服侍你。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有几件事情的报告啊，我们下个礼拜是第一次。每个月的第一次的主日崇拜，有那个主日圣餐，请大家预备心。那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呢，我想我们有一个同工会， 所以请那个同工呢能够来参加。那今天的主日学，因为带弟兄啊，他们全家不在，所以呢，我们就由我来暂时代替他。那主日学还有董弟兄继续带那个啊诗篇。那我想你们诗篇还是在餐厅里面，他讲到这边，我今天要休息 ，OK。所以到那个啊小房间啊那个 student lounge。那个戴弟兄那一组呢，我暂时带，我就今天在这个地方带。其他的事项呢，请各位看那个周报。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在这个地方，请大家起立。亲爱的耶稣，感谢赞美你，求你带领我们有新的2007年，让我们2007年。更是在灵命上有长进，在身体上更健康，在对读经祷告的时候更能够得到主你的启示，你的光照，你的恩典，你的恩待，也包括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自己的家人，愿我们2007年比2006年更好，更丰富，更健康，以及更喜乐，也更在主的祷告上面更能够与主连结。我们真的是愿意凡事来谢恩，感谢赞美你，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